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最近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犹太民族的历史之同时，也谈到耶和华的信实。这次我们要看人是如何的不信实。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诗篇第105篇，从第21节开始看到106篇全篇，让我们以恭敬的态度来领受神的教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查考诗篇呢第105和106篇，诗人在此呢复述他们犹太人部分的光辉历史，讲到当饥荒来临的时候，神呢先差派约瑟下了埃及地去为他们族人呢预备食物，使得他们在饥荒的时候有食物可吃。神呢也使约瑟当上了法老王家中财务的总管，统领了埃及全地。第22节，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因此呢，约瑟在埃及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可以随意的捆绑埃及的臣宰，也可以将智慧教导埃及的长老。诗篇第105篇的23到30节说，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话的。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叫他们的鱼死了，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青蛙跳上了法老王的床，也蹲在他们的团面盆里。诗篇第105篇的第31到39节说，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并有狮子进入他们四境。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他说一声，就有蝗虫蚂蚱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他铺张云彩当遮盖，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云彩啊，并不只是为他们指引道路，这个云彩呢还能遮盖阳光，因为他们呢正经过酷热的旷野。那么神怎么做呢？神将云彩铺盖在以色列人的头上，以遮蔽日光。这个云彩呢不只是为以色列人指引方向，他们前行的时候呢就跟着云彩底下的遮阴来移动。神呢铺张这个云彩为以色列人遮阴，必要的时候呢，当以色列人要过红海逃命的时候，神就使云彩降下来成为浓雾，这样呢以色列人就能够躲避埃及人的追杀，云彩呢就在他们后面和埃及人中间成为一层厚重的浓雾。因此呢，神在许多方面都使用了云彩作为他们的遮蔽和护卫。第39和40节，夜间使火光照，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 叫他们饱足，神为他们赐下玛拿。诗篇第105篇41到44节，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在那里他们接管葡萄园和果树，以及当地的居民，并得到所有的石墙和当地人所做的东西。诗篇第105篇的45节说，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06篇第一到第五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呀，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在诗篇第105篇里面呢，诗人在复述以色列人的历史，着重神的作为，神对他们的应许，要将他们带进迦南地。而诗篇106篇呢，则复述了以色列人另一段历史，但是这里所强调的呢，是以色列人的不信实。当你回顾历史，就着重于神的作为，而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强调了人的行为，就会看出这两者的巨大差异。当你去看历史，强调神的作为的时候呢，就会见到神在历史上是全然信实的，而当你去看人行为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人类是何等的不信实。所以当世人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他就为此而深深的忏悔。诗篇第106篇的第六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如同我们的祖先一样，我们都是有罪的，都犯了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事。第七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诗人呢引用了105篇里的一些歧视和灾祸，但是以色列人呢却不明白神的作为。第七节，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神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捆锁，但是当他们才走了一天路程的时候，就开始发怨言了，说，哎呀，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呢？是要在这里杀死我们吗？在埃及的坟墓还不够吗？为什么要将我们带到这儿来呢？才离开埃及两天的时间，他们就开始埋怨来对抗神了，而且呢，也就从此呢，怨气冲天。诗篇第106篇的第8到15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 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事实上呢，我们总是把目光放在物质的事情上，我们呢确实渴慕某些物质上的东西。有的时候呢，神也确实让我们得到了那些物质的东西，但是不幸的是，那些物质的东西呢，却使得我们的心灵软弱空虚，我的灵命呢，反而因此而受苦。那些个依赖财富的人进天国是多么的困难呢？因为他们会陷入财富的诱惑当中，而使得自己的灵魂堕落毁灭。因此，神答应以色列子民的欲求，然而有时候呢，这些事物呢，却是最伤害我们灵命的。神虽然回应了他们的祈求，给了他们所想要的事物，然而他们的心灵却因此而软弱了。第16-32节，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地裂开，吞下大滩，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有火焰烧毁了恶人。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且吃了祭死神的物。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时腓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摩西呢，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不能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原因呢，是一件很特别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啊，神要以此来教导以色列人顺从神命令的重要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遵行顺服神的命令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就是顺服。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摩西做了不顺服神的事。神对摩西说，去吩咐磐石，然后就会流出水来。然而呢，摩西却用他的杖去击打磐石。我一定击打磐石，才能给你们有水喝吗？因此呢，摩西在代表神行事的这件事情上呢，他是失败了。也为了以色列民的缘故，神就不让他进入应许之地。你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是多年来用口复述的历史。当母亲在对孩童复述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呢，那些关于他们的过去，关于神在他们中间工作的故事，孩子们呢就可以在当中学习到历史的教训。当孩子第一次坐在母亲的臂弯里面，母亲呢就会对着孩子的耳朵小声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而父母呢也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他们口述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些有关神的作为的故事。他们会以口述的传统来讲述神对他们的拯救，神的大能，神的工作。当他们讲到约瑟死后 是新的法老王兴起了，他们的祖先呢受到了法老王的压迫，当埃及人的奴隶，在埃及呢被捆绑为奴的故事。那么法老王是如何命令要将出生的男婴都杀死，以及他们是如何的受到了奴役捆绑。但是呢，神兴起了一个领袖摩西，一个属神的人，神呢也想他说话，神就差派摩西回到埃及。透过摩西，神降下了许多灾祸来惩罚埃及人。以色列的父母会告诉他们的孩子这些令人兴奋的故事，提到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怎么样带领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人的捆锁。摩西他是英雄，是个属神的人，又是被神使用的人。但是当他们要开始对孩子说到摩西却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因为呢他不顺服神的时候，这些的父母的语调就会变得非常的严肃啊。因此呢，顺服神胜于一切事物的这个观念就会被深深的烙印在孩子的心上啊。以摩西作为例子，这么一个属神的人，深受到神尊荣和喜爱的。神没有和一个人直接说话，像摩西一样的。然而这样的一个人摩西，虽然和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却从他生命一个极大的奋斗中被拉回来了。他不能进入迦南地，因为他没有顺服神的命令。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摩西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第33节，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以色列人百姓啊，惹动了摩西的灵。第33到37节，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凡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以色列人呢，随从迦南当地的风俗去敬拜巴利偶像，他们将自己的小婴儿献祭放在那些个偶像被烧得火红的手臂当中。当你看到那些个用铁和石头雕刻的偶像的时候呢，你就会见到他们的手臂是向上半举着，手肘呢呈90度角的位置。你可以从博物馆里面看到这样的东西。这些个小偶像呢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过去的迦南人就会将这些巴利偶像放进火中，直烧到它铁质的部分变得火红。然后呢，迦南人就把自己的婴儿啊放在巴利偶像被烧得火红滚烫的手臂当中，用婴儿来向巴利献祭。这时候呢，小婴儿就会极度疼痛而嚎哭，然后呢，所有的人就开始起舞狂叫，因为这样呢，他们就不会听到婴儿凄厉的叫声了。这就是异教徒的崇拜仪式，这也是神要将迦南人灭绝的原因。因此呢，神命令以色列人要灭绝迦南人，因为他们的风俗是如此的腐败可憎。但是呢，以色列人却违背了神的命令，而神知道他们不顺服之后呢会产生的事也确实发生了。以色列人就开始追随着迦南人的异教风俗，跟着他们去行这个可憎的、可怕的、邪恶的崇拜偶像行为。诗篇第106篇的38节，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神呢在这里宣告，以色列人将自己的儿女献给魔鬼，换句话说呢，对偶像进行崇拜就是在对魔鬼崇拜，这是真实的，拜偶像就是在拜魔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20节里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一般来说呢，对偶像的敬拜就是与邪灵污鬼相交。 有时候呢，甚至有巫鬼会附身在人类的身上。巫鬼呢，常会寻找那些拜偶像的人来附身，因此呢，向偶像祷告，有的时候就会得到魔鬼的回应。魔鬼呢，有能力在超自然的领域里面驱使这些偶像干一些邪恶的事。偶像崇拜的背后呢，就是对魔鬼的错误崇拜。这也是为什么一般人总是说，所有宗教呢都是导人向善的，都是追求神。你怎么能说基督教才是真正敬拜神的方式呢？因为这些拜偶像的人看起来他们也很虔诚啊，也十分真诚啊，你只要看看他们是如何敬拜他们的偶像的啊。这么说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圣经说这些人是在敬拜魔鬼。除了基督教之外呢，魔鬼正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体系背后的发号施令者。诗篇第106篇的39到48节说，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在行为上犯了邪淫，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憎恶他的产业，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设谋背叛，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呢就考察到这里。如果你对以上所分享的信息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呢，欢迎来信跟我一起来探讨。请留意我们在节目末尾播报的电台联系方式。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同声说阿们，这是对全宇宙发出的劝勉。我们对主都有亏欠，今天我们有机会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而且有机会得到主的救恩，是不是应该都要说阿们呢？我们都应该知道神是配得我们颂赞赞美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中，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来赞美神。好，一会儿继续是问与答时间，请别错过。今天这位听众想找一间好的教会，他这样问查克老师，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想找一间好的教会，请问圣经有没有提供一些意见让我们可以作为参考呢？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早期教会的信徒呢，坚持追随使徒们的教导，他们相交聚会，一起掰饼和祷告。我呢会去寻求一间这样的教会。第一，他们是持续的以使徒的教义去教导神的话语。第二呢，一间有良好聚会相交的教会，是一间信徒彼此相爱的教会。而一间教会如果确实着重于祷告，他们也有祷告小组的话呢，而你呢也可以参与其中。我认为参加一间这样的教会就一定对你有帮助的。
查克老师给我们的教导。好，下回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开始研读诗篇第五卷，分享一首感恩的诗篇，请准时留意收听。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